如果你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可以到二楼正堂前方来拿大公书信的讲义。今天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下个就是这个周末在岭头山庄的秋令营，我有三堂的聚会，我还是要讲这个大公书信，没有按这个次序啊，我挑了彼得后书跟犹大书，要在这次的秋令营里面讲，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会有一点没有完全按着圣经这些编排的次序。来，我们继续看雅各书第四章头几节，我们再把它读熟好吗？开声读，把它读熟。我常常在聚会中要大家这样读，希望你不要只是听懂一些道理，你如果不能够多熟悉一些经文，你听懂的道理，有的时候不一定守得住，所以我们还是需要熟悉这些经文。 过去读的还记得吗？你有办法跟着我背吗？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不要打上去，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邪恶，一切的污秽和淫语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不错，你还记得一些经文，从上头来的智慧会不会背？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第四章，上一次我们提到，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跟世俗为友，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是他爱我们，在这里翻译说是恋爱，是好像最甜蜜、最吸引、最深的爱。可是他爱到一个地步，好像会像人的嫉妒一样，就是想要把其他的排除掉，要排他性。用在人身上不太好，可是神这样做是出于他的本性，也是宇宙里面的真理。因为除他之外，我们的其他的一切离了他就都没有价值，也不能够长存。所以神也知道这个，他想要我们专一的爱他，所以他爱我们的心是恋爱，至于嫉妒。所以如果我们想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后面雅各提到要抵挡魔鬼，新约的作者几乎每一位都把这种抵挡魔鬼啦，或者所谓的征战，把更多的焦点放在跟我们的肉体、我们的天然生命、我们的己生命来相对，而不跟魔鬼相对，甚至不跟魔鬼在这世上的作为来相对。我再讲一遍，新约几乎每一个作者讲到属灵的征战，或者有时候直接讲到魔鬼的工作，几乎都是在讲到在我们里面的征战。我们这个人是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己生命，我们的老我，我们的天然生命，甚至有时候说它是肉体，或者是情欲，像这样的翻译成这样的字眼，跟这个征战，也就是我们的天然人的想法、喜好、倾向，所有这些，而不是圣经这些作者、新约这些作者提到征战的时候，几乎都不是在提到直接跟魔鬼的争斗。只有一位能够跟魔鬼争斗，就是耶稣。世上魔鬼当然在他面前站立不住。我们如果面对魔鬼，我们只要让耶稣面对就可以了。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应该真正的要奋斗的、要努力的、殷勤的学习的，是让我们跟主的关系中间没有间隔。一旦我们满满的有神的同在，我们就不用担心魔鬼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这是我们许多年的教导，我一直没有后悔我这样教导，我没有觉得我跟不上时代，我没有。无论有多少人讲 另外一些事情，教导人一些事，有时候甚至有一些很奇妙的见证，很奇妙的经验，可是我还是相信这个是圣经里面的道理。那新约这些作者提到这些征战，不是在，多半不是在讲到直接跟魔鬼争斗，好像面对那个反而比较容易。如果魔鬼直接来，这里很清楚说，你们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那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全的事情。可是新约的作者也讲到属灵征战，也不是在讲到，不只不是讲到魔鬼本身，甚至也多半的时候并不是讲到魔鬼在这世界上的作为，或者在你环境上的作为。这一点很要紧，这是如果你明白这个，这个会在你的基督徒的追求甚至服事上面带来很重要的一个区分，带来很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到底你服事什么，到底你追求什么，到底你期待你看见神怎么样做工，我们在基督徒遇见事情应该怎么样。如果你晓得神并没有叫我们跟魔鬼在环境上的作为争斗，我们就不会那么在意外在的环境发生的事情而做很多的回应啊。今天教会比较容易看着报纸来决定他们要做什么属灵的征战，就是世界发生一些什么事，他们觉得跟好像跟神的果是相悖的，他们就觉得现在是我们征战的时候。可是我不觉得圣经里面使徒们是这样做的，并没有，他们还是把焦点集中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一旦我们这个人在我们里面神的灵能够得胜，那神无论在这个环境，在社会上，在一个国家，在所有他的上面都有道路可以走。因为神今天一直都是这样，是借着他的百姓来做他一切的事。他要在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他不是从高天伸出能力的杖来做工，我们在地上祷告，他在伸出来天上做工，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如果说我们的祷告有什么意义，那就是在祷告中使神能够借着我们做这些工作。只要神的百姓有基督的显现，他们住在他的里面，主自己会做其他的工作。大致上这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教导的方向。那在这里雅各讲到这个我们天然肉体的一些表现，他提到很多项目，像这里提到征战斗殴，这个其实很频繁的发生在世界上，对不对？到处可以看到像这些事情。那有的时候很不幸的，就是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这些事情，就是征战斗殴。有的是直接进行的，也有的是暗中进行的。这里提到杀爱、嫉妒，提到贪恋，提到厌乐、淫乱、骄傲、心怀恶意、批评论断、自大。并没有发现这张圣经把人会有的罪很多项目都提到了，对吗？有点像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第五章，他也把情欲的事写了许多项目一样。那雅各的说法很有趣，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注意到他是这样提到的，怎么样能够对付征战斗殴。他说你们征战斗殴都是从你们白体的私欲，你们战斗的私欲来的，是从里面来的。所以他没有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付在环境上，你看见你的公司，看见你的家庭，看见一个国家，看见一个社会有这些征战斗殴。好像雅各的意思不是叫我们去对付这些，因为他把它引向说那是在我们里面的私欲， 那你没有办法去对付别人的私欲。现在雅各是要我们对付我们自己的私欲，对不对？他对个别的信徒说话，圣经一向都是对个别的信徒说话，他并不常用集合名词来对我们说话的。他所说的我们应该做的事，一向都是个别的事情，跟我们的内心里面的私欲争斗。而这里提到无论我们的征战斗殴杀害嫉妒等等，他说所以会有这些事，因为你不懂得一件事，就是不懂得祈求。我觉得这是一个 很革命性的想法，就是所以你会有这些东西，是因为你不懂得祈求。也就是说，我们遇见我们要的东西，我们就想办法去争取，然后如果不是用平凡的方式可以争取到，我们就想办法用激烈一点的方式争取到。如果轻轻的拿不到，我们就用一点力量去拿。如果小声的沟通无法取得我们所要的，我们就大声沟通，大声沟通就跟吵架一样。在这里我想意思就差不多这样。你有没有想过这情况里面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我们不求。而且不要忘记，雅各是为基督徒说的，他不是为外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说的。虽然这个用在没有认识主的人身上也正合适，可是显然基督徒也有可能这样。我们都懂得什么是祷告，可是你有没有真正任何需要，你会去祷告，还是你只是努力的争取？我们用很多功夫争取、争辩。有的时候我们会去，这个话用在基督身上好像不太相称，可是有的时候仍然是对，就是巧取豪夺。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做像这样的事情，那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忘记我们有一位天父，有什么东西他不能够给的，我们所以得不着。不是因为你力量不够，所以跟人家征战斗殴打不赢，也不是因为你的后台不够硬，所以你不够有背景，所以你当然比不过人家。人家别人有更强大的背景，所以就蒙上司的喜欢，拼命高升，你就是没办法。不是这样的，雅各人清楚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他说因为你不求，你的重点不是在于你不够有力量，不够有势力，是因为你不求。因为我们有一位天父，绝对比别的更有力量，也比别的更有势力，不是吗？你有什么后台超过我们的主？那些做坚固后台的那些人，有多少能够长存的？多半都没有办法。你如果留心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看一个人，看一个事业，看一个权势，你就发现这个世界一直都是在变化的。很少有人所拥有的看起来很强大的力量、财富跟权势，能够用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考验仍然站立得住的，很少。所以我们的主才是最主要的坚固的后台，也是最大的能力，而他应许我们，我们祷告祈求是有意义的，他会垂听。所以雅各很清楚的讲，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因为你不求，就是这样。当然有基督徒很容易就可以回答说，我求了可是并没有成全。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我刚刚是说有时候你要用十年、二十年做单元来想事情，这个其实不算太长的时间，因为我们是命定活在永恒里面的，比较起来十年、二十年其实是很短的。神敢用这种十年、二十年做单位来带领，来跟他的百姓相处，神敢这样子做。事实上他如果这样子对待你，也许他蛮重看你的，瞧得起你，知道你是永恒之子， 你是配得永生的。另外一方面，当我们真的去祈求的时候，你一定要去面对神，对不对？这里其实牵涉到一个问题，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并不面对神的，我们把祷告只当作一个工具，所以一个人才会去跟别人说，我祷告了可是都没有用，没有效。如果你真正的去祷告的时候，你是面对神，你刚刚那一句话应该是去跟神讲，不是去跟牧师或者别的弟兄姊妹讲的，不是吗？你如果真的面对神的时候，事实上很可能连你想祷告的东西都有可能会有改变。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如果你真正的祷告的时候去面对神，很可能你原来想祷告的东西，你会觉得好像不再应该那样祷告。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需要，我们想要去祷告，一旦你真的面对神，有可能你会觉得说不需要祷告了，看见主就够了，或者那个意思就是你在意的事已经不重要了，或者是你心里就很自然的有一个坚固的确据跟信心，知道神总是会成全美好的事，你可以不用为这些挂虑。所以我喜欢 R.A. Torrey 道雷弟兄他讲的，他说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先得着神的同在。我觉得那是最正确的祷告的方式。当你去祷告的时候，最先要做的就是得着神的同在，也就是所有的祷告都会先想要去遇见主，去来到神的面前。你祷告的时候会不会一直把你注意的焦点都放在你祷告的事情上面？我们有的人觉得那个是再正常不过的，因为我在为这一件事祷告。可是其实真正的祷告不是这样，我们被主教导已经有许多年是这样的，我们任何时候只要祷告，当然我们应该要随时祷告，只是任何时候刻意的去想到要祷告，无论是在聚会中，在一个祷告会里面，在一个小组里面，或者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或者是中午吃饭谢饭祷告的时候，或者走在路上或者工作的时候，就是想到一想到主，我们很自然的第一件事，很自然的最优先的事，就是要来靠近主，要来意识一下，去摸一下到底我现在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我里面主的同在是不是很顺畅，很自由的，很甜美的，就是这样。所以即使现在有一个需要，忽然有人打电话来说请为我祷告，好，我们放下电话，我们闭上眼睛，我们不是立刻就开始这件事情怎么样祷告，努力祷，不，我们已经很多年都有一个习惯，最先的一件事闭上眼睛就先说，主，我现在在你的面前，我们就面对面在神的儿子面前。有的时候光这样你就觉得那就是一个祷告了，也有的时候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会有一些有负担的祷告的话在我们的里面，可是你总是先这样去面对神。那当刚刚我们说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不求，可是另外当我们去求的时候，一旦你面对神，一有的时候我们会改变我们的祷告，是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开始发现，我刚刚想求的那个东西一到了神的面前会觉得有一点不好意思求那种东西。你有没有这种经验？你如果从来没有这种经验，我猜你祷告有可能从来没有真正的去面对神过，你所有的祷告都只把神当作你们说祷告有效，我来试试看这个工具有没有效，然后所有你有需要的就是去祷告高高高讲一讲，然后看看到底有没有应验，如果没有就说神没有垂听祷告。不，既然是神垂听祷告，你要先真的到神面前，对不对？对吗？你如果去找一个有能力帮助你的人，要跟他祈求什么事，然后你就在你家人门口站来，呱呱呱呱呱呱讲讲讲讲，然后说，可是他都没有帮助我，他更没听见。 你有没有去他面前？当然我是讲到人，我们需要在肉身上这样去到他面前，我们的主好像不需要这样，可是就着祷告的意义来讲还是需要这样的，我们需要先这样来到主的面前，像大卫一样，我把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然后我们那些祷告会有意义。一旦这样，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祷告什么小把戏啊。那这样讲不是在不是为一种情况说的，有的人他们也会这样想，那是因为他们总是觉得神那么伟大，神哪会管我的小事。不不不，我讲的不是这样，神当然管你的小事，可是我讲的意思是有一些我们很在意的事，要去祷告的事，一旦我们真的面对主，我们就觉得那个其实不那么重要。我觉得那个是真正的祷告。雅各用另外一个方向来讲，也就是用负面的方向来说，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也就是我们连在祈求的时候都有可能完全出于我们肉体的私欲，我们自己的喜好，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己生命的东西在那边祷告，那个有什么意义？神干嘛要听你肉体的祷告？那不叫真正的祷告。所以就在这种情况里面，我们的祷告变成一种好像是不是在改变神，而是在改变我们自己，对吗？我不愿意，我也不觉得我们应该把祷告都说成说，祷告不是改变神，神当然不需要我们借着祷告改变，我们怎么祷告他做他的事，我们真正的祷告是在改变我们自己。这句话只有一半是对的，并不是都是对的，不过这一半还是很要紧，就是了。就是有时候我们祷告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可是一旦我们自己愿意改变，那么我们的祷告也会改变神。这不是说神很疏懒的不去做对该做的事，不去做对的事，然后需要我们祷告他才做，或者说神没有办法做那些事，一定要我们祷告才做，当然不是，而是那是神的安排，神的爱跟智慧的安排，他使我们能够分享他所要做的事，所以他要做的事他放了一个原则在那里，借着我们的祷告来成全那些事。所以以前有人这样讲，在 E.M. 邦兹弟兄所写的那一系列有名的有关祷告的书里面，其中最有名的那一本就是祈祷出来的能力，他这样讲，他说他引用一位圣徒的话，他说神所做的一切除了对于祷告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我再讲一遍，他说神所做的一切，这一切包括在国家社会里面做的工作，可是更要紧的在每一个个人身上的工作，在教会里面的工作，他说神所做的一切除了对于祷告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这神给我们的特权可是在这些里面让我们能够敞开我们的心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在主的面光当中，我想我们的祷告会被引到一条正确的水流里面，那个是自古以来历世历代的神的圣徒们汇集而成的祷告的水流。我们的主自己在肉身的时候他也在那个水流里面，他的祷告常常是要天父的旨意成全的，你记得吗？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全。所有的祷告可以汇集到这里，可是并不意味着他都没有开口做什么祷告。有，他祷告，我们也可以这样。我们并不需要什么事都说，我们有意见，神怎么样都好，愿你的旨意成全。不，神喜欢有时候我们拿起他要我们分享的权柄来为一件事情明确的讲我们希望神做什么事情，很喜欢我们这样，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除了对祷告的应允之外别无他为。有的时候你需要明确的讲出来， 因为有时候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对吗？但是另外一方面，当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仍然是在一个态度里面，完全的向神的旨意降服。我们说愿你的旨意成全。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他这个祷告是有意义的，他这个祷告其实有点奇怪，因为他来到地上就是要喝这杯的，他去祷告这样，天父没有认为他这样是犯罪不顺服，没有，因为他祷告完这个，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可是我很喜欢主并没有一起走，就说都照你的意思，不要管我的意思，他没有，他把他的意思说出来，那个是有意义的，因为他这样说为后来许许多多人带来安慰，直到连神的儿子在肉身的时候，他也曾经为这样的事挣扎。所以如果你也为这种事挣扎，你不要觉得是奇怪的事，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当主这样祷告的时候，当然有意义的，你也是一样，这样你听懂吗？我两方面都提到啊。在这里雅各提到跟世俗为友，我觉得这个是彼此相关的事情。一个人所以会跟世俗为友，因为我们很自然觉得世界给我们的东西比较多一点，一定是世界给我们东西吸引我们，我们才会这样，对不对？有的人的基督的生活其实很苦，他们觉得说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但是呢，为了这个永生的盼望，我们在地上就常常要不像我们旁边那些没有永生盼望的人一样得到那么多，我们比较可怜一点。我们为了将来得到永生，我们现在就要比别人贫穷，比别人受欺压，比别人痛苦。神不是这样，神当然不是这样。所有进入永恒的事都是在地上要开始的，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一向是应该跟永恒连接起来的，而不是说在地上努力的做什么事，后来用那个东西去换取天上什么，而是那是应该连接在一起的。在我们里面永留的泉源，主耶稣说是要直涌到永生的嘛，对不对？中间并没有中断的，应该是像这样。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如果你能够不爱世界，显然你要开始认识神会给我们比世界给我们的多，对吧？我觉得这是为什么主讲完与世俗为友的话以后，他说但他赐更多的恩典，你有注意到这句话？我们的主会赐更多的恩典。你从世俗寻求东西，有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好像得到很多，可是主很清楚的说，神会赐更多的恩典，他将要给你的一定会比世界给你的多。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啦。我想雅各在这里一点都没有意思是把那个指向将来，所以你现在反正尽量贫穷，将来就会富足，不完全是这样。虽然有的时候是这样，从外在来看，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今天就可以开始经验到，而且承认，但他赐更多的恩典。你要不要一直祷告，寻求主的面，直到你能够被这一个思想管理你的心，管理你的生命，那才是你应该去征战斗殴的事，那才是你应该去 struggle 去奋斗的事情，那才是你追求的核心。你把许多在那里想要求取更好的那些努力，把它放在这个努力上面，真实的去寻求主，到一个地步让你的心不是被不是要告诉自己说我就是需要这样将来才会有永恒，不是的，而是整个人能够那么降服在这样神的心意里面，以至于你跟神的想法一致， 你的喜好一致，你的判断一致，你的口味也一致，所以你会觉得神给你的一定比世界给你的更好，就是这样，这是圣经说的。然后雅各很清楚的说，这个恩典是给怎么样的人，那正好跟世界上的人是相对的。他说他赐恩给谦卑的人，对吧？那这一句话我们来读一遍，第六节，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张狂、聪明、有办法的人，他们所得着的，有一天你一定会知道，绝对比不上谦卑的人所得着的。如果你心里还是不怎么同意我这些话，我真的建议你一件事，你应该把所有其他的挣扎，那些努力，把它转移过来，努力在这件事上，要寻求主到一个地步，使你同意这件事，因为那是真理，那是真理。无论你同意不同意，它都会这样进行的啦，你相信我，这世界上没有一样像神的话一样，经过许多年日仍然是长存的。你一定要祷告，但你跟得上，而不是要神配合你。大卫提到谦卑人，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谦卑人必得享平安，谦卑的人听见了就要喜乐。诗篇里面很多这个话，你没读过吗？大卫讲这个是很真实的事，我也相信，新约也是这样说的。保罗跟我们讲要常常喜乐，你记得吗？腓立比书第四章，就在那几节经文里面，有没有提到谦卑啊？有没有？那你怎么讲？要常常喜乐，我再说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你读过这个吗？我们常常读那段，想到那段经文要常常喜乐，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它跟谦让这一件事情放在一起。那你是这样说的，后面就说应当一无挂虑，一个谦卑的人就是这样，他不会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不会像这一章的后面那一段这样讲。你来看这个十三到十七节，看雅各提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怎么样说话。雅各书四章十三到十七节，来，那个字怎么读啊？嗨，是吧？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现今你们竟以张狂夸口，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这上礼拜我们提到，对不对？这世界夸耀这件事，也称赞这样的人。当他们敢夸口又有成就的人，他们就被高举、被尊崇、被效法。可是雅各很清楚的说，那个东西都只出现像一片云雾，少时就不见了。你说哪里？他已经好几代都很有钱，好几代有多长啊？很快也过去了，对吧？随便看你要不要这样想，我喜欢这样想，因为神是这样想的。如果你又说你追求你有永生，又不愿意想长远一点，那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两个都得着。你又想活在时间里面，又想活在永恒，没有这一回事。你一定要站在时间里面，让时间教导我们永恒，那才有意义。我不觉得这个需要讲太多话，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真正祷告到我们真的是这样，这是主应许的，神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而且他所赐的恩典更多，他赐更多的恩典。你怎么样跟世界比较？怎么可能跟世界比较？连世界都是神造的， 跟世界所能给你的怎么能够跟神给你的相比较？当你不是这样想的时候，你知道你何等深的扎根在这个世界上。可是主想要把我们从这里分别出来，这是雅各书第一章末了提到的，就是不要沾染世俗，不要沾染世俗。在这一章他更丰富的讲这一件事，接着讲完这个以后，他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第七节的话，来我们把第七节读一遍，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对吧？所以我们顺服神抵挡魔鬼的核心很可能是跟这个相关的，对吗？嗯，事实上接下去讲的话也证实这一件事，接下去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嗯，后面的话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好像你亲近神要先做这一件事。来，我们把第八节读一遍，第八第九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呢，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呢，要清洁你们的心。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将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第十节，务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我们有可能会觉得我们要先洁净我们的手，清洁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才能来亲近神。有的时候确实是这样，有的时候是，但是我并不觉得你应该在一个角落里面把这个打理好，然后才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一定不是这样的，你一定是要来到神的面前亲近他，然后很可能你就会开始觉得你需要洁净你的手，要清洁你的心，那样会更正确一点。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们觉得自己污秽不足、软弱、失败，还没有资格，所以他们还不敢受洗，不敢好好的祷告，不敢好好的寻求神。他们觉得我要把自己打理好，然后对他们角落里面继续打理。有的人打理十年还没有弄好，真的是真的。我们遇见有的人就这样打理十年，就还没有决心要受洗，所以那一定不是正确的道路。你要来亲近神，但是神已经成全你踏上去。有的时候就因为我们这样做，我们才有一个正确的亮光，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打理好自己。所以像我们刚刚讲，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有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意识到我心里想望的那些东西似乎不太上道。能够有这种想法是有非常有福气的人，那是真正跟神搭上关系，让神可以做工在他身上的人。所以在这里我想也有这个意思，不要只把它理会成你要先把自己弄洁净打理好才能来亲近神，而是你来亲近神，然后后面常常会进行这些事，也不是整天进行这些事。神一向不会一次要把我们都弄干净，也无法弄干净的，你知道吗？同意吗？对吧？你身上有一些东西，诚实一点面对就知道，神可能没办法一次马上弄干净。如果真的神一次弄干净，有可能他需要把你杀掉，因为你跟那个不干净的东西连结的实在非常深，他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够让他松软。你有没有一些衣服沾了一些脏东西，再怎么洗洗不掉，最后就知道把整个衣服丢掉，有没有？有没有？我上一次陪小朋友吗？你是做什么事到阳明山去？哦，儿童夏令营最后一周，小朋友在那里玩，我就陪几个家长坐在一个铁椅子上面，我看到铁椅子也没有不干净，坐在那里只坐一会儿，回来以后有人告诉我那件衬衫背面有一些污迹，他们觉得是铁锈，从此再也洗不掉，所以只好做一件事，就只好把它丢了。如果你那么快想要神把那个解决掉，神又解决不掉，他只好把你丢了。所以你有的时候需要时间，对不对？ 我的办公室办公桌上面是一块玻璃，因为我的所有生活几乎都在那里度过的，所以我在那里工作、读书、跟人家谈话，也在那里吃饭，所以有时候那个玻璃，不时的就会发现有一点脏脏的。偶尔如果超过一两天，我没有立刻整理它，特别我知道有人跟我约好要来跟我谈话，我就会趁机会检查一下我的玻璃，因为人家坐在对面可能会看到我的玻璃上面有污迹，我有一罐酒精，我会喷一下，然后就擦一擦，多半就擦掉了。可是我有时候一两天没有清它，有一些东西你就发现不是立刻擦掉，你擦它好像完全没有变化，就还是就粘在那上面。那我很多年来我已经早就有这个经验，我知道该怎么做，我就不会急着在那里用力的撸，我就把它喷湿了，然后我先弄一点别的事，也许半分钟之后我再喷它再擦，就发现比较容易擦了。我们很多人都有类似这种经验，不是吗？有些东西让它湿软一下就比较容易处理。我们的主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有的时候你需要继续的在聚会当中，在他的同在里面，在你自己的生活里面亲近神，让你里面有一些东西松软。那不是神没有能力拿掉那些，神当然有能力，神讲一句话魔鬼就毁灭了，他当然也有办法毁灭你那些东西。问题是你跟那些人连太紧了，他如果要毁灭那些东西，你一定会被割伤，甚至你跟着毁灭。所以神需要时间，常常都是这样，所以你要懂得给神时间。也因此你要想到别人的时候，你要让别人有时间，好不好？而且这个人是这一点，这个方面有一个误机，还需要花一点时间才拿得掉。那个人有可能是在另外一点上面。我们很容易这样，我学过的东西，我以为全世界的人如果没有学那个东西，就一定是不如我这么属灵。不一定，那个人有可能在别的你还几乎没有学习的功课上学得比你好，对吧？这是我们常常讲的事情，你应该了解。可是我们真的在面对别人的时候，常常忘记这件事我们常常用蛮完美的标准看别人，似乎告诉人家你只要怎么样就可以了。父母对儿女很容易犯这种错误，他们会说你怎么这么脾气这么不好，然后就把他臭骂一顿。他没有想到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也正在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你对付你的脾气也对付许多年，还没有对付的完全，可是你在跟你孩子讲话的时候，好像希望他现在就完全。我们很容易犯这种错误，不是吗？我们对很多别人也是这样。所以常常带着这样态度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对的。这个是我想雅各知道他的主教导过这一件事，主的教导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所以在这里雅各劝人说，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把喜笑变作悲哀，欢乐变作愁闷，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那意思当然不是叫我们不要常常喜乐，他在第一章才告诉我们连遇见试炼都要喜乐，不是吗？可是所以在这里那个意思不是要失去喜乐，这一种悲哀是可以跟喜乐共存的。不只是这样，这种悲哀正是带向喜乐的道路，跟那种我们自己的忧愁挂虑那一种悲哀是不一样的，了解我的意思吗？事实上去揣摩这些事情。十一十二节雅各提到另外一件事，我们来读好吗？雅各书四章十一十二节，来，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因为一个人开始批评别人的时候，他就是跳出 自己在学习的道路，成为一个判断者，对吗？可是我们的判断是很不准确的，我们这个人还在进步当中，你不可能有完全的判断力，还有对方也在进步当中，你对他的判断也一定不准确，你还搅在你对他的判断里面，你有可能看见他，你对他一个判断，对不对？之后有可能你有相当一段时间没有机会看到他，下一次你看到他，你过去对他的判断还记在你心里面，可是那个人有可能已经前进了，他已经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了，你白白的记得他的坏处，记了许多年，很不值得，甚至会影响许多其他的事情。我知道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也需要晓得真理的另外一面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活在世上一方面晓得判断是神的事，不是我们的事，可是另外一方面也需要晓得判断也是我们的事，是神要我们做的事。因为就像许多事一样，我们不是神，可是另外神又想把他自己的性情跟我们分享，他跟我们分享的是包括他治理的权柄，一个人要治理，他常常需要做正确的判断，所以他在世界上曾经设立一些人来做判断，神没有把我们造成都是那种全部都是听命令行事的一群人，没有啊，他在人中间也都设立有领袖，在旧约时代最早期的领袖，神称他们为士师，那就是 judge， 就是判断者，就是审判者。后来虽然叫做君王，他们的工作仍然是这样，审判者。所以当所罗门做王很年轻，他觉得自己软弱，他很谦卑的跟神祈求，他祈求什么呢？要有智慧。他说：“我这么多的百姓，我需要智慧，好判断你所赐给我的这些百姓。”那我们都需要这样想。如果你有一个家庭，你有小孩，你要跟神祷告说：“主给我智慧，让我可以判断你所托付给我的这些小子们。”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一个服事，有一些人是你对他们有属灵的责任，你也可以这样祷告，因为你需要做判断者，那是跟神分享这些事。判断做什么事呢？为了要叫他得到好处，让他看见他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而你能够怎么样帮助他，这是我们的责任。那可是虽然这样，我们还是要小心，那是有界限的，不要超越那个界限，你一超越那个界限，你就变成去论断神的工作，就是你正在服侍的人，甚至看起来跟你有巨大差异的人，我的意思是说，比方小小孩，连那个你对他的判断都不要没有节制，没有界限，不要这样，是有的，你跟他讲话要有一点神若许可我们就可以怎么样，类似这样的态度，而不是说尽我所能的我就能够做什么就做什么，不是的，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更谦卑的承认是主在人身上工作。哥林汉博士讲得很好，他说小孩子从父母看的比从他们从父母听的学更多的东西，如果他是特别讲到，如果父母过祷告的生活，稳定的参加聚会，参与服事，对人有爱心有恩慈，讲话有礼貌，孩子从这些看的比你教他大声说讲话要礼貌更有效果。哥林汉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一方面我们有管理的责任，所以我们需要做判断，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仍然知道我们不是被设立做判断人的，是神自己做这些事，我们只是与神同工，所以你就会有一个更谦卑的心，这样了解吗？这样试试看揣摩这些事，这些都是神很核心的真理， 基督徒生活里面非常核心的真理。在这里就是雅各也只能举一些例子说明，他并没有办法他的篇幅没有使他能够把所有事情都讲得完全。就像他之前在讲十条诫命，他只是举例说你这个十条诫命又说不可以奸淫也不可杀人，你虽然不奸淫可是你杀人你仍然是犯了律法。那他没有把其他的都举例说明，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些原则，去把它应用在这些事上。所以这个第四章从我们的征战斗殴，这个差不多形容了这个世界上的样式，形容的很提纲挈领的形容，不是吗？这世界有许多事情都从这里来。你如果真的打开报纸，打开电视机，你看听见的新闻，很多都跟这件事有关。雅各从这里讲起，讲到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态度，我们不是自己去征战斗殴来争取，我们晓得祷告，而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会遇见神跟他的心意，我们就开始跟永恒之道连接上关系，我们的心开始蜕变，逐渐的能够转换成神的心我们能够更谦卑。后来我们发现我们那样比这个世界上人去汲汲营营得着的更丰富，因为他赐更多的恩典，对吗？那所有这些我们都学习明白，有我们这一面要做的事，也有知道是神在做的事，这两个合起来才是更加的完全的。这是我们雅各书第四章。